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加拿大消息，2012年9月30日正值中秋佳节，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太古广场拉起横幅，劝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也到场助阵，富有穿透力的乐曲震撼着每个过往的行人。两个小时内，至少有40人办理了三退。77岁的刘先生望着威风凛凛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说，你们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他说，我尊敬法轮功学员，他们真的不容易，我很佩服。我刚开始以为只是一般的气功，没想到法轮功这么厉害，只有他们在坚持抗争。去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刘先生深知中共在运动中造谣污蔑的整人手段，他认为老百姓现在脑子清醒多了，看共产党的腐败也看得很清楚，他认定推翻共产党是对的。他说，薄熙来事件都是党内斗争，不存在希望，共产党垮台，中国才会有希望，中华民族才会有希望。在活动现场办理了三退的宋先生认为，中国要改变得从根上解决，终究要改变共产党这个体制。他说，中国民众在觉醒，广大老百姓没有多少说共产党好的，都是很憎恨的，我周围的朋友都骂共产党。来自沈阳的宋先生说，在国内看到过法轮功的光盘，也了解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宋先生庆幸自己能在海外生活，他说，我知道共产党没对老百姓干多少好事，现在中国就是黑社会似的。
2012年9月29日，多伦多举办活摘器官公众论坛，专家呼吁人人行动，制止这种反人类的罪行。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仍在中国发生。从2002年开始，国际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及加拿大政府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展开了独立调查，结果至少发现了52项可以证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存在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的暴行，而且大部分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2010年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收集了有关证据。麦塔斯及乔高除了做大量调查外，也在全世界倡议重视及制止活摘器官的恶行。麦塔斯在9月29日的论坛上介绍了活摘器官的发展情况，并遗憾中国滥用器官移植的做法还没有结束。麦塔斯称，不能依靠中共自己改变，并且提出了5条建议，以防止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参加当天论坛的多伦多白人护士 Nora Anderson 在论坛结束后说，人类是一个整体，中共对人权的践踏不是当地的问题，它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要发声，我们要使改变发生。加拿大反虐待警示中心副总裁兼首席营运官 Sanderson Lang 称，全球化的趋势使大家不可能相互分割，摘取器官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事，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今年7月出版的《国家器官》一书，有12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专家参与著作。作者之一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执行总监崔雷说，中国共产党是该罪恶中的主要因素，因为中共使中国变成了一个缺乏伦理标准的社会。
2012年9月20日，五名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国家电视七台，同威和瑞一起分享的电视访谈节目，向主持人和电视观众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并在50分钟的节目最后示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主持人还和现场观众当场一起学练。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除了向主持人和电视观众讲解了中共1999年开始非法迫害法轮功的原因，还告诉观众，这场对修炼人的迫害至今已经持续13年了。尽管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一直在努力地揭露这场迫害，但直到今天，中共的迫害还在继续着。法轮功学员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非法拘禁在劳教所里，他们原本和睦的家庭被毁了，很多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目前经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核实后，记录在案的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已达数千人。 此前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就已经多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向全国电视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在周末的黄金收视时间播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中共和江氏集团自1999年以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599人被迫害致死。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黑龙江消息，双城市51岁的法轮功学员田小平女士是2011年11月13日震惊世人的双城大绑架案的受害人之一。田小平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4年，另外两人被非法判刑13年和11年。让律师不能理解的是，在公诉人郑重向法庭所提出3至5年的量刑建议后，法院竟然置之不理。2011年11月13日上午，田小平和4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双城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家中和他妻儿谈话，准备回家时，100多警察冲进屋子，对在场的学员喷洒催泪瓦斯，并用电棍电那些挣扎的学员。之后每两名警察架着一名法轮功学员拖到车上，田小平当场被警察打破了头，衣服被撕扯成碎条，高浓度的催泪瓦斯让他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十天后还是眼睛红肿。法轮功学员先被劫持到双城市巡警队单独酷刑审讯，到半夜这些学员分别被关入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双城看守所和双城拘留所。后来得知，当天参与绑架的警察包括黑龙江省公安厅的20多名特警、省公安厅26处及市公安局5处、双城国保大队的众多警察。大约从11月26日开始，田小平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会见楼四层特审室，哈尔滨市公安局姚守军、卢军等三人把田小平绑在一个座椅上，两只胳膊背过去吊着绑起来，刑讯逼供。期间卢军用脚踢田小平的膝盖，逼着田小平要按着他们的意思说。田小平的嘴唇被大灯烤得开裂，胳膊放下时已经发黑变色了。5月28日上午9点，双城市法院非法开庭审理田小平等6名法轮功学员，法官问话中只准法轮功学员回答是或不是，否则一概以与本案无关的借口被制止。法院更在公诉人向法庭所提出3至5年的量刑建议后置之不理，判处田小平等人14年徒刑。律师认为这个荒唐的宣判创造了中国司法判决史上的又一丑恶奇观。
重庆消息，2012年8月19日，重庆市政法委指使九龙坡区国保支队、巴南区国保支队绑架了李向东、张兰珍夫妇、徐明金、于清真、岳新碧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九龙坡区谢家派出所所长任某带领八人到谢家湾李向东家中，踹开房门，将家中电脑、打印机、几千元现金等私人财物洗劫。李向东、张兰珍夫妇已被非法关押在华严看守所长达42天，警察企图以搜出大法书籍真相资料为由继续迫害。李向东以优异成绩自渝州大学毕业，分配至江北无线电三厂，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安排到华属视频设备有限公司任技术部部长，并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无论在厂里还是家里，他都尽心尽责，任劳任怨。在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来，李向东一家遭受了种种迫害。李向东曾在劳教所遭受近2年的折磨，随后电视插播真相，被非法判刑15年。他母亲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迫害，弟弟也被非法判刑。
下面是新闻短讯。2012年9月6日，山东临朐支援镇法轮功学员尹开奎被临朐610和公安国保大队绑架，现被绑架到济南劳教所迫害。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